亲爱的巴父神，我们今天安静在主你自己的跟前，来查考那个的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十二节到三十四节。求主你的真理的圣灵充满你自己的仆人，要他所讲的每一句说话都是出于主你自己，要你自己的小羊认得主你自己的声音，让我们一起来在你的光中，你的真理的光中见到这个真光，而且行在光中，给这个光来吸引我们，一起来跟随主你自己。求主你帮助我们，我们知道当时的传道人传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但是有些人在教会中间竟然传说没有死人复活。主啊，真是很多人真是胆子很大，传道人所传的东西就是主耶稣基督的命令，就是为耶稣基督作见证，竟然在教会里边有一些假的基督徒，就是那些仇敌魔鬼的仆人，去传一些违背真理的东西，影响了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的信心，以及到保罗花了第十五章来讲到死人复活这个道理。主啊，你说万事都是互相效力，叫爱你的人得益处。虽然这个教会里边有很多个软弱，但是透过他们的软弱，保罗就将这个耶稣基督复活的道理讲得清楚，讲得明白。在所有的使徒当中，没有一个好像保罗一样讲得那么清楚，在整本圣经里边也没有好像保罗一样将死人复活的道理讲得那么清楚。主啊，我就需要主你自己圣灵的帮助，能够将你的话语解释得清楚，解释得明白，以至到你的儿子儿女也不会给一些异端邪说，给人三言两语来摇动我们的信心。我们虽然知道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道理，但是很多时候我们还是不懂那个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那个重要，以及的这个是我们基督教信仰的根基。你就帮助你的仆人能够开口你全讲那个话语的时间讲得清楚，奉耶稣基督圣名而求，阿们。好，我们去看那个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上一次我在纽约的时间是从三十四节倒转过来讲，现在我是从第十五章十二节顺着次序来讲这个道理。好，我回去第十二节，既然全基督是从死里复活，怎么在你们中间有人说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呢？这个真是莫名其妙的东西，为什么教会里边会有人讲耶稣基督没有复活，死人也没有复活？很明显是败坏这些信徒的信心。虽然是这样，但是耶稣基督稳固的根基已经立定了，叫上面也有这个印记说主认识谁是他的人，讲这个道理讲这些说话的人很明显不是属于耶稣基督的。你打开那个打开那个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十九节，提摩太后书第二章十九节，然而神坚固的根基立住了。神什么是神坚固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那个的道理，就是神的话语，是我们的信心是建立在坚固的根基之上。神坚固的根基立住了，耶稣基督是那个房角的头块石头，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信仰的根基。他从死里复活，他为我们的罪受害受死埋葬了， 而且按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这个是我们信仰的根基，这个福音已经立住了，上面在根基上面有这个印记，说主认识谁是他的人。很明显没有将我们的信心建立在这个根基上的，这个人不是属于耶稣基督，他也不认识耶稣基督，耶稣也不认识他。圣经说主耶稣认识谁是他的人，又说凡称呼主名的人总要离开不义，总要离开不义。在大户的人家，当教会大的时间，就不但有金器银器，也有木器和瓦器，有作为贵重的器皿，有作为卑贱的器皿。人若自觉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定作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我们回去紧沿在这个稳固的根基上。有人在哥林多教会中间有人说没有使人复活的事，保罗就说若果没有使人复活的事，耶稣基督也就没有复活。换句话说，保罗在那个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十三节将使人复活和耶稣基督复活这两件事情连在一起，是分不开。换句话说，他第你在十三节的旁边，你在十三节的旁边写下那个的第二十节到二十三节，或者你在二十节和二十三节的旁边，对不起，二十节和二十一节的旁边，你写下十三节。到底我在这里讲什么东西呢？保罗首先将使人复活这件事情与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这 两件事情表面上来看就好像是分开的，但是保罗呢就将这两件事情呢合在一起来看，说是分不开的。我就是说若果没有使人复活，耶稣基督也就没有复活。回去二十节到二十一节，基督，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了睡了之人初熟的果子。死既是因一人而来，死人复活也是因一人而来。二十二节，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有复活。换句话说死人若果没有复活，耶稣基督也没有复活。耶稣基督如果有复活，将来每一个都要复活，不论你信他不信他还要复活。所以这两件事情是分不开。我感谢神，保罗呢将 这两个的道理合在一起来讲。人若果没有复活，耶稣基督就没有复活。既然耶稣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所以将来每一个都要面对从死里复活。好，你再从在死里复活这个道理的旁边，你写下来希伯来书第六章。为什么有些人说没有死里复活呢？是有原因，因为他呢现在呢他作恶，他觉得没有复活就不需要面对审判。所以我们信仰的根基是有三对，是有六方面。在希伯来书第六章第一节，第一对就是懊悔死心，然后信靠神，是第一对。第二对就是各样的洗礼和按手的礼。第三对使人复活以致永远审判。换句话 说如果没有使人复活，就没有审判，而且没有永远的审判。为什么这里讲的是永远的审判呢？这个审判是断定你永远活在哪里，或者地狱，或者永远活在天堂，就分别就是这样。这是永远的审判。经过这个审判，就断定你是永远去杀地狱，还是永远上天堂。是分别是这样。所以使人复活 和那个永远的审判是何解一词，这是第三对，是我们基督教信仰那个的根基来的。 OK， 所以弟兄姐妹一定要知道什么是我们基督教信仰的根基。福音是我们信仰的根基，是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第三节到第四节，然后希伯来书第六章第一节到第二节也讲到我们信仰那个的根基，第一节到第二节讲到六件事情，就是三对的道理，是讲到是讲到我们信仰的根基。 OK， 好，第十四节，若果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呢便是妄言，你们所信的呢也是妄言啊。到底现在传道人要传什么东西呢？就是传耶稣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 OK， 传道人传这个东西啊。当时的在使徒行传，他们见证什么东西呢？就是见证耶稣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那个使徒那个定义就是什么呢？使徒的定义就是亲眼看过耶稣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所以他见过的他就作见证，就传他所见到的东西。所以他传什么东西呢？传耶稣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如果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这个东西是假的，传道人所传的东西是妄言，弟兄姐妹听到也是妄言。 OK， 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到第十四节的旁边你写下十七节，基督若没有复活，你们信便是徒然。在第十四节，你们所信也是妄言。如果耶稣基督没有复活，信的是浪费时间。停在这里，我讲一个道理给你听。现在那些拜拜的拜佛，他们信那个佛是妄言的。为什么呢？虽然他很诚心很专一的心来去信这个佛，但是佛从来没有从死里复活，所以他们的信是妄言，或者是说徒然，是没有用处的。 OK， 所以这些人传的佛经也是妄言。但是基督教我们信耶稣，这些人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所以我们所传的是不是妄言。我们传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相信他的人要立刻受洗，要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不单止同复活是讲到将来的事情，同复活也是讲到现在我们要为主而活。这个老我，这个旧人，这个老亚当，在我们里面的老亚当在死里的时间，我们呢透过耶稣基督钉十字架这件事情，我们与主同死而且同埋葬将这个老亚当这个肉体钉死在十字架上。因为顺着肉体而行的人不能逃主的喜悦，顺着肉体而行的人是与神为仇敌，顺着肉体而行的人是不能够遵守神的话语，是敌挡神的。 OK， 所以是神的仇敌，不能得神的释放，就是这个意思。好，我们再看第十五节，若果耶稣基督没有复活，很明显这些传道人明显我们是为神枉作见证当然啦耶稣基督既然已经从死里复活，很明显这些传道人作的见证是真实。 OK， 如果没有复活，传道人作见证说耶稣基督神叫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这个是枉作这个见证这个是乱讲，是神没有要他讲的，他自己讲的。但是事实上耶稣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要求这些使徒到处的去到哪里就传这个道理。这个基督教的信仰，基督教的真理 基督教的福音重点是在哪里呢？就是这个耶稣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这是真实的见证。当时有很多使徒亲眼看见，连他的弟弟雅各也看见过，所以这个不是妄作见证。好，十五节，并且明显我们是为神妄作见证。如果基督没有复活，但因我们见证神是叫基督复活了，若使人真不复活，神也就没有叫基督复活了。 OK， 所以明显是神要使徒作见证，到处作见证。当时这些使徒没有一个相信耶稣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有两个去了乡下以马忤西那个地方，耶稣基督向他显现，他知道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时间，他回去耶路撒冷告诉这些使徒，这些使徒还是不相信。莫大拉玛利亚见到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回去告诉彼得约翰，他们还是不相信。所以现在很多软弱的人他的就传什么东西呢？传耶稣基督没有从死里复活。我们就希望他们传这些人呢，有一天他会悔改，会回转。如果主怜悯他的时间，好像那个保罗以前不相信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直接耶稣基督在使徒行传第九章将他显现的时间，他说：“主啊，你是谁？”耶稣基督说：“我就是你所钉死，我就是你所逼迫那个耶稣，因为他逼迫教会就是逼迫耶稣基督。”所以在这里保罗真是感谢神啊！保罗讲得很清楚，耶稣基督若果没有复活，传道人传道是枉然，弟兄姐妹信道是枉然，并且呢，这些传道人呢是为神枉作见证，因为这些传道人是见证神是叫基督复活了。如果使人真的不复活，神也就没有叫基督复活，但事实上神已经叫了基督从死里复活。好，第十六节，因为使人若不复活，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了。就他就再讲了两篇，所以他将使人复活和耶稣基督的复活合在一起来讲。所以有些人说我不是不相信耶稣基督没有复活，我只不过是我不相信我们会复活，这个也不对。 OK， 换句话说，保罗将使人复活和耶稣基督复活这个事实这个 true 这个真理合在一起是分不开的。若果使人没有复活，耶稣基督就没有复活。既然耶稣基督复活了，所以每一个都要从死里复活，面对耶稣基督的审判，就是这样。这个审判是永远的审判，是断定你去哪里。十七节，基督若没有复活，你们的信便是枉然，你们仍在最终。他在这里就再解释加多一句，为什么是枉然呢？他说原因你们仍在最终你在这个仍在最终圈起来，你就写下来那个罗马书，罗马书第四章第二十五节，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耶稣不是因为他犯了罪被钉在十字架，他被钉十字架交给比拉多来受了惩罚，是为了我们的过犯，为了我们的罪，为了救了他的百姓脱离那个罪孽罪恶的世界然后耶稣基督的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 OK， 如果耶稣基督没有复活，就没有一个人能够称义，我们仍在最终。所以第那个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十七节讲得很清楚，基督若没有复活，你们的信便是徒然。但是耶稣基督承认真真正正已经复活了，所以我们的信是有功效的。为什么有什么功效啊？我们是因信称义，就是这样。信什么东西啊？信神叫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就叫我们称义。 如果耶稣基督没有复活，你仍在罪中，不能够称义，这个是很重要的道理。好，十八节，就是在基督里睡了的人，就是这些信了主，信了主已经死了。为什么在这里他说睡了呢？不写死了呢？事实上他是死掉，原因他说一个人睡着的就会醒过来。我们在基督耶稣里的死人是会醒过来的，要会从死里复活的。所以保罗在这里故意不是写在基督里死了的人，他是这在基督里睡了的人也必定灭亡。 OK， 他说如果耶稣基督没有从死里复活，在基督耶稣里睡了的人也必定灭亡但是耶稣基督复活了，所以呢在基督里睡了的人呢也必定得永生所以在那个第十七节，我扭转从正面来看，这个十七节和十八节应该怎么说啦？基督既然已经从死里复活，我们的心是有果效的。第一个果效是什么呢？第一个果效我们得着称义，第二个果效是什么呢？得着永生，就是这样。因为在基督里睡了的人呢，必定得着永生，因为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但是如果耶稣基督没有从死里复活了，在基督里睡了的人呢，也灭亡了。在基督里信这个虚假的道理的时间呢，仍然在最终。所以我从正面讲那个十七、十八节呢，就是说，既然耶稣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你们的信心是有功效的，有果效的，你们是称义的人并且呢，你们在基督里睡了的人呢，也必定得着永生的。OK， 是这样。好像那个的耶稣基督和那个的同钉十字架那个的犯人他说主啊，你个国降临的时间，求你纪念我。耶稣基督说，你今天就同我一起在乐园里边。这个人将来耶稣基督在千年大灾难之前再会来的时间，他会要他从死里复活，将他的灵魂带回来，他的灵魂会进入他的复活的身体里边，这样就会永永远远与主一起了，灵魂体都得着成就。好，十九节，我们若靠着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给众人更可怜。为什么他说给众人更可怜呢？原因就是说，如果耶稣基督没有复活，我们第一，我们仍在最终不能够称义；第二，在基督耶稣里睡了的人也要灭亡，没有永生。所以是给这些不信的人更可怜。为什么？因为不信的人不能称义，不信的人永远灭亡。我们信的人也不能称义，我们信的人也永远灭亡那个收场是完全一模一样但是呢，现在信主的人呢，又要被这个十字架受到那么多苦楚就是徒然了。但是如果耶稣基督，既然耶稣基督真真正正已经从死里复活，我们现在被自己的十字架写纸来跟随耶稣的时间，弟兄姐妹，我告诉你，我们不单止称义，我们不单止得永生，而且将来我们在神面前得荣耀。这个是不是单单有今生的指望，我们也有来生的指望，是这样。所以但是如果没有复活了只在今生有指望，我们给这些众人不信的人更加可怜了。 OK， 好，所以这些如果我们看见这些家人去拜拜的时间呢，你可怜他，你一定要传福音给他，你知道他不能称义，而且你知道他要灭亡所以他信这些虚假的东西，他将来的收场是很痛苦的。 OK， 所以我们一定要明白这个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将这些圣经重要的经文背起来，然后传福音给他们问他事实上基督教和其他的宗教最大的分别就是在这里，我们的信仰的创始人这个耶稣基督是已经从死里复活，所有其他宗教这些穆罕默德那个伊斯兰教还有什么那些佛教 全部这些东西新的创办人他们都没有从死里复活。 OK， 好，第二十节，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感谢神，成为睡了之人初熟的果子。意思就是说，他是第一个首先复生，第一个从死里复活，其他呢就是相信他的人呢，一个一个也根据从死里复活。好，二十一节，死之人是因一人而来，死之人是因一人，一人这个是亚当，因着亚当犯罪，所以死是之人是因亚当而来，死人复活也是因一人而来。前面的那个一人是亚当，后面那个一人是末后的亚当，前面是老亚当，后面那个是那个耶稣基督。 OK， 所以死人复活也是因一人而来，耶稣基督因为他从死里复活，所有人都要从死里复活，不论你是信他不信他，也要从死里复活。同样 generally speaking， 你在那个的希伯来书，你在那个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二十一节的旁边，你写下来希伯来书第九章。 OK， 希伯来书第九章，希伯来书第九章二十七节，按着定命，神已经命定了，不会更改这件事情。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OK， 人人都有一死，不单止人人都有一死，而且死后且有审判。为什么啊？因为死后他要复活，复活要面对审判。像这样，基督之人一次被献，就担当了多人的罪，将来要向那等候他的人第二次显现，并且与罪无关，乃是为成就他们。好，你在这个的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第二十一节的旁边，你写下来希伯来书第九章二十七、二十八节。为什么这样呢？他说，死既然是因一人而来，死人复活也是因一人而来。换句话说，如果亚当没有犯罪，人人都不需要死。很可惜，亚当违背神的命令，吃了那个分辨邪恶的果子，所以他必定死。每一个属亚当的人，我们有血肉之体的人，神已经命定了，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原因是这个死是从一个人亚当而来的。OK， 如果亚当没有犯罪，我们不会死；既然他犯罪，所以众人都要死。这个是一个的希伯来书第九章二十七节，这个是 generally speaking。世界上有现在有两个是没有死掉的，第一个是谁啊？以诺，第二个是以利亚。但是以利亚在将来七年的大灾难的前三年半过后了，以利亚就会被杀掉，被那个敌基督，所以以利亚也会死一次。 OK，但是那个以诺就没有死到了。以诺是代表谁呢？以诺是代表将来耶稣基督来的时间，教会会被提，相信他、跟随他、被十字架这些基督徒，这些每一个都会从死里复活。这个是以诺的，以诺是代表这个教会，因为以诺与神同行。教会有了耶稣基督为我们的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我们与神同行的时间，也会在千年大灾难之前呢会被提到空中。所以圣经说，希伯来书说， 第哥林多前书第九章二十七节，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这个是 generally speaking。但是到耶稣基督在千年大灾难之前那个时间，有很多基督徒会被提到空中，他不需要面对这个死亡，他们是很有福气的一群。OK， 啊是这样。好，我们再回去希伯来书第十五章。希伯来书第十五章，在亚啊第二十一节，死既然是因一人而来，因亚当而来，死人复活也是因一人而来，就是因耶稣基督而来。二十二节，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亚当有血肉之体，所有有血肉之体的都要面对死亡。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了。所以我们要，好好，信主受洗归于摩西，而且呢，紧紧的来跟随他，背起自己十字架，来效法他的榜样，活在他的里面，在他里面，这众人都有复活，而且得着赏赐。第二十三节，复活是有次序之分，但个人要按着自己的次序来复活。第一个复活的就是初熟的果子，是基督，是耶稣基督，是第一个复活，他是初熟的果子。以后在耶稣基督来的时间，是那些属基督的人。停在这里，保罗很明显，保罗是写那个的哥林多前书的时间，他还没得到那个启示，他觉得以后在耶稣基督来的时间，是那些属基督的人。属基督的人就是什么是属基督的，圈起来写下来，属基督这是这三个字，写下罗马书第八章第九节。这个属基督就是不属肉体，不属肉体就是有耶稣基督的灵，有神的灵在他的里边，这就是属基督。八章第九节，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了，乃属圣灵了。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今天我们是有耶稣基督的灵活在我们里边，所以呢，以后呢，耶稣基督来的时间，在耶稣基督再来的时间，那些属基督的，那些里边有圣灵的人，已经受洗归于耶稣基督的人，这些人会复活。保罗在写那个二十三节的时间，保罗没有分出前千年灾难之前的复活和千年灾难之后的复活。很明显，保罗写那个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的时间，很可能他因为他是那时候是刚刚信主，信主了不久，所以他没有很可能他是不晓得这个的耶稣基督来的时间有两个的过程，一个是来到空中，一个是来到迦南山耶路撒冷桥洞的地方。来到空中的时间没有撒到地上，来到空中的时间是要将教会提到空中，就免去七年的大灾难，然后在这七年当中与神一起共享那个参加那个羔羊那个婚宴。我想到这个羔羊婚宴那么长久，七年的时间，我想到很开心，而且免去这个灾难。如果以前那个以斯拉那个这些外邦人的皇帝，对不起，不是以斯拉，是以斯帖。以前将来这些以前这些皇帝是很富裕的，这些皇帝记载在那个以斯帖记第一章的时间，就是阿哈垂鲁作王的时间，在他在位第三年的时间，他为一切的首领，为这些领袖臣仆，切摆你的筵席， 拔了多久啊？这个第七节说拔了180天，180天就是6个月，然后呢，在第五节，过了6个月，摆为这些领袖，摆设那个筵席之后呢，又为所有住在苏山城里边大小人民，再摆设筵席，摆设7天，7天。如果一个第三个皇帝是很强盛的皇帝，都可以摆设个筵席，是187天，再加上7天，总共187天，3个月零7天。我感谢神啊，我们的耶稣基督为这些信他的人，带领他们，好像以诺一样，在洪水来临之前，已经要他提到空中，与在空中与主耶稣相遇，免去地上的洪水的灾难。教会将来也是免去7年那个地上火一般的试炼，免去这个7年的大灾难，而且能够参加天上的羔羊的分取的筵席，这个是蛮高兴的东西。我们感谢神。好，但是回去第23节，他说，但各人是按着自己的器具复活，初熟的果子是基督，以后在基督耶稣来的时间，是那些属基督的。这里属基督的，你写下两个经文 ，OK？ 第一个经文是什么呢？在前的经文是什么呢？是帖撒罗尼迦前书，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第四章第那个的17节，以后我们这握着海泉楼的人，必定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你可以写下来，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由13节到18节。现在为你省了这个时间，这个经文我都常常在你们中间已经讲了很多篇，这个是讲到教会的被提，信徒的被提。这个是在什么时间被提啊？是脱离将来神的审判，千年的大灾难，所以免去这个灾难。但是呢，在那个的哥林多后书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第23节，讲到以后在耶稣基督来的时间，是那些属基督的人，他就没有讲到没有讲到那些从死里复活的，就没有将他分别出来，没有将那个帖撒罗尼迦前书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十三节和那个马太福音，回去马太福音第24章第30节那个东西分别出来。24章第30节，那是人子的笑头，要那是人子的笑头，要显在天上，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的，有大荣耀的，驾着天上的云降临。这个呢，当耶稣的降临的时间呢，这些死人呢就会复活。哪里讲呢？你就先写那个马太福音第23章30节，23章30节是在7年大灾难之后，这个耶稣基督就驾云降临来到地上。但是帖撒罗尼迦前书第4章13节到18节呢，这个是7年大灾难之前，马太福音是7年大灾难之后 ，OK？ 7年大灾难之后，又有人从死里复活，这些人是谁啊？就那个启示录，第20章第4节到第6节，圣经说。但是如果最好是由20章第1节开始，这样你知道这个是千年的时间有什么事情发生。第二十节，我又看见一位天使从天上 江沙第二启示录二十章第一节，手拿着无底坑的钥匙和一条带镰子，他捉住那龙，就是古蛇，又叫魔鬼，也叫撒旦，就把那个撒旦魔鬼捆绑一千年，扔在那个无底坑里边，将无底坑关闭，用印封上，使到那个魔鬼敌基督啊，而且这个魔鬼同埋那个嘅，这个魔鬼或者叫撒旦呢，就不得再迷惑列国。等到那一千年完了以后，必须暂时释放他。然后第四节，我又看见几个宝座，也有坐在上面嘅，并且有审判嘅权柄赐给他们。我又看见那些因为给耶稣作见证，并为神的道被斩这个灵魂，这些人死人的灵魂看到，和那些没有拜过兽和兽像啊，也没有在轭上有和手上受过印记的人的灵魂，他们都要复活。这个复活呢，他们都要复活。这个复活就是在千年大灾难之后复活，是在那个千千年国度之前复活。OK， 他们都复活了，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这是头一次的复活，其余的死人还没有复活，直等到一千年完了，头一次复活有份的有福了，圣洁了，第二次的死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他们必做神和基督的祭司，并要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讲到很明显，我将这些经文讲给你听的时间，你就看到保罗写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的时间，他只是讲一句笑话，说以后在耶稣基督来的时间，那些属基督的人要从死里复活，那些属基督的人要从死里复活，他没有将千年大灾难之前的复活和千年大灾难之后的复活分出来，现在我将它分出来给你，是分在那个的第二十三节里面。好，停在这里，你们有没有问题？这个东西我希望你们明白这个道理。
没有。
OK， 好，二十四节，最后末期到了，那时基督既然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都毁灭了，就把国交于父神。他说第一个复活就是那个的耶稣基督，他是初熟的国际，以后是耶稣基督在空中将教会提到空中的时间呢，就那些属基督的人呢，他也复活，也最后呢是末期到了，那些执政的那时基督之人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都毁灭了，这个毁灭是讲的什么东西呢？你写下来 OK， 然后把国交给父神，然后因为呢基督必要作王，等神把一切仇敌都放在他的脚下，这个第二十四节，二十四节那个复活是讲了什么东西呢？最后末期到了，那时基督既然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都毁灭了。就把国交予父神，这个国是什么个国呢？这个国是指到你的地上的万国 ，OK， 地上的万国，有一个可能是什么呢？那个二十四节是讲到这个复活，是讲到这些。那个启示录第二十章，启示录第二十章第十一节到十五节，十节到十五节 ，OK， 启示录二十章十节到十五节， 我又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鱼坐在上面的，从他面前天地都要逃避，再没有可见之处。我又看见了死了的人，无论是大小，都站在宝座前，案卷剪开了，并且另有一个一卷剪开，就是生命册。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将他们所行的，照着他所行的受审判。于是呢，还交出其中的死人，死亡和阴间也要交出其中的死人，他们都要照着个人所行的受审判。死亡和阴间也被扔在火湖里边，这个火湖就是地狱啦，就是第二次的死。若有人名字没有记在生命册上，他也被扔在火湖里。他们面对审判，怎么面对审判呢？就是死亡和阴间交出其中的死人，就是他们要从死里复活。我相信那个的第二十七节，就是说最后末期到了，那时候基督之人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都毁灭了，就把国交予父神，因为将这个千千年这个国度，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做了王了一千年了，将这个国就是千千年这个国交予父神然后呢，意思就是说第二十四节的二十四节最后末期到了，这个复活节这些不信的人，死了的人，在基督以外死了的人，住在阴间的人，这些人呢也要从死里复活。 OK， 所以首先是他保罗将分开三个复活合在一起来讲，第一个是耶稣基督复活，第二个是属耶稣基督的，第三个是不属耶稣基督的。 OK， 第二十三节是属耶稣基督的要复活，二十四节是不属耶稣基督的要复活。 OK， 最后末期到了，那时候基督既然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都毁灭了，就是这些。后来他给魔鬼迷惑，在这个启示录二十章第七节到第十节，他跟随这个魔鬼去围住那个圣徒的营，就是围住耶路撒冷去攻打他，然后主耶稣就叫火从天上降下来消灭了他们。所以就圣经就是说末期到了，那是基督之人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都毁灭了，就是这样然后就将这个耶稣基督作王，这个国那个交给父神。好，二十五节，因为基督必定要作王，基督作王不单只是地上千千年国度要作王，而且他要作王直到永远，等到神把一切仇敌都放在他的脚下。这个二十五节呢，是讲到最后个仇敌，就是死，最后个仇敌。第二十六节讲到浸没了所毁灭的仇敌，就是死。浸没了所毁灭的仇敌，就是死。好，然后二十五节说，因为基督必定要作王，等着神把一切仇敌都放在他的脚下。我相信这个二十五节是指到什么时间呢？我相信把一切仇敌都放在他的脚下那个时间呢，就是在他的应该怎么讲？因为基督必定要作王，等到神把一切的仇敌都放在他的脚下。我相信这个是第启示录第二十章第十节，那迷惑他们的魔鬼 被扔在那个硫磺的火湖里面的事件。这个硫磺火湖是两个已经先进去的，第一个就是那个兽，这个兽是从地从海上来的兽，这个就是敌基督，另外一个兽是假先知，从地里面上来的。这两个已经在启示录十九章第二十节已经被扔在那个的硫磺的火湖里面，在启示录十九章二十节，他们没有机会见到那个千禧年那个国度。也那时候魔鬼没有扔住硫磺火里面，只是扔住那个的无底坑，过了一千年容让他出来去迷惑这些在一千年当中都还没信神的这些人。亲眼见到耶稣基督，见到他大能大力，竟然不信他，到魔鬼一出来的时候，魔鬼人有这样的很明显，他们去敬拜神的这个是虚假的东西。好，我们再看当那个的最后的仇敌，我再回去看二十六节，浸没了所毁灭的仇敌就是死，最后的仇敌，最后的仇敌就是死亡。 OK 意思就是说耶稣基督的生命将死亡吞掉了。 OK 所以现在将来这些人进去升天升地，这些人不会再面对死亡，是有永生，活到永永远远。但是那些不属耶稣基督的人被掉到火湖里面的第二次死呢，这些人呢就永永远远与那个魔鬼，与那个敌基督，与那个假先知一起，因为他是在地上的时候受他骗，神说你既然受他骗，你就永远与他一起，你既然跟随他，就永远你永远与他一起。最后个仇敌就是死亡，最后第二个仇敌就是什么啊？就是魔鬼。所以呢，神要把一切的仇敌放在耶稣基督的脚下，所以魔鬼是最后那一个放在耶稣基督的脚下，然后就死亡了，然后死亡是最后的仇敌。最后第二个仇敌就是魔鬼，就是那个二十五节，二十六节是死亡。 OK 好，二十七节，因为经常说神叫万物都服在耶稣基督的脚下，既然说万物都服了他，明显是那叫万物服他的不再起来前来这是说什么东西呢？死亡服在耶稣基督的脚下，这是最后的仇敌。最后第二个仇敌就是魔鬼。 OK 最后第三个仇敌就是谁啊？就是这个敌基督和假先知和这些执政掌权的敌挡神的这些人，攻打以色列人，这些人这些都是神的仇敌。然后圣经说二十七节说神叫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这个是诗篇第八篇的预言，既然神有这样的预言，万物伏在耶稣这个脚下，但是所以所有受造之物，包括那个撒旦、天使、敌基督、假先知，就是一切受造之物执政掌权的有能力的这些敌挡神的不属耶稣基督的这些都是受造之物，这些都是万物的以内所以这些都伏在耶稣基督的脚下，包括基督徒啊，基督也有伏在耶稣基督的脚下。 OK 所有都伏在耶稣基督的脚下，除了一个不伏在耶稣基督的脚下，这就是父神，因为父神是叫万物伏了耶稣基督，明显那叫万物伏耶稣基督的不在前内，不在万物之内。 OK 因为神是在万物之上，不是在万物之内。 OK 二十八节，万物既然服了耶稣基督，那是只要自己服了父神，服了叫万物服他的。 OK 服了那叫万物服他，这个是天父。 OK 也能叫天父，叫父神， 在万物之上，因为神是在万物之上，神不是在万物之内。 OK， 以至神能够作万物之主，这个是很，我觉得保罗真的写这个东西也写得很宝贝，真是我们 要用一些脑筋去思想保罗所讲这个东西，才能够明白为什么他事实上你在这个27节到28节的旁边你写下来那个诗篇保罗对诗篇呢那个结晶呢是在哥林多前书来讲，就是诗篇第八篇第六节到第八节你派他天父派耶稣基督管理天父手所教的使万物，使万物是包括什么一切的牛羊、田野的兽、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凡惊醒海盗的都伏在他的脚下。保罗不单只是讲到这些牲畜伏在耶稣基督的脚下，而且是包括什么死亡伏在他的脚下，撒旦魔鬼伏在他的脚下，敌基督伏在他的脚下，假先知伏在他的脚下，所有的一切执政掌权有能力的那个君王啊，敌挡神的军队将军啊，所有敌挡神的都要伏在耶稣基督的脚下，包括所有属基督耶稣人信了主人也要伏在他的脚下，唯一个没有伏在耶稣基督的脚下就是父神，因为父神是叫万物伏他的，而且父神是在是万物之上，他是父神是万物之主。好，29节，不然那些为使人复活对不起，不然那些为使人受死的将来怎样呢？意思就是他前面是讲到如果没有使人复活为什么在哥林多教会里边保罗说有人要为使人受死呢？OK， 现在教会里边呢，现在教会里边呢没有这个 practice，我们洗礼是只是为一些恶的人洗礼很可能以前在哥林多的教会的时间，有些人看到洗礼那么重要的时间呢他就为这些死人受洗会不会是当他死后的时间如果发现他在生之前没有洗礼在死的时间为他洗礼我不知道这个东西只是在哥林多前书15章讲的这个东西，整本圣经都没有提到这个东西。另外一个可能是这样，是以前这些人洗礼的时间他是活人，但是现在呢他是死了，所以保罗说那些为死人受死将来怎么样呢如果死人总不复活因可为他们受死呢？换句话说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信主的都受死受死是预表什么东西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如果死人没有复活就是这样，你为什么死你呢？为什么洗礼呢？洗礼就是很明显，就是说证明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我愿意与他同死同埋葬同复活，既然他复活了，所以我对死亡呢就没有那么恐惧，因为我知道死是最后的仇敌，也要伏在耶稣基督的脚下。 OK， 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了，是知道我们了取出一些死亡那个恐惧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也给我们看到他的能力是胜过魔鬼，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给我们看到他的能力是胜过敌基督和假先知，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给我们看到他是胜过所有的君王，因为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胜过一切的将军因为他是我们的元帅所以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叫他凡事上居首位是第一名是这样耶稣基督既然是 使你复活，所以我们为人受死就是这样，目的是要他鼓励他与主同时同埋葬同复活，以致能够现在为主而活，不要再为自己而活，为神而活。二十九节，如果没有死人复活，为什么有人会为死人受死呢？将来怎么样呢？若死人总不复活，因可为他们受死呢？好，三十六节，三十节，我们又因何时刻冒险呢？保罗说，保罗之所以对死亡没有那么恐惧，愿意时刻的冒险，原因他知道他是在基督耶稣里，他属耶稣基督的，迟早一天他会从死里复活。所以从保罗和这些传道人的时刻冒险这个生命看到是有死人复活，从教会和为这些死人受死，为我们受死，就表明是有死人复活。 OK， 我们为人受死就目的是证明耶稣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我们受死归于他里面的人将来也会从死里复活，是这个意思。 OK， 好，我不是说要教会今天是为死人受死啊。 OK， 我知道天主教是有这样去做，有些人死掉然后他为他洒水礼啊，这些东西我觉得一个人已经死掉你为他洒这些东西是没有用，他一定要自己在活着的时间他自己承认自己的罪，愿意悔改回转，愿意舍己被十字架，愿意受死归于耶稣基督的死，归于他的复活，与他一同从死里复活，为他而活，这样洗礼是有意思。我们不会为死人洗礼，我们只是为活人洗礼，为一些愿意钉十字架愿意跟随耶稣的人洗礼。三十节，从保罗这些传道冒生命的危险去传道，就知道他是相信，他不单是传这个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他的见证，他的冒险的一个见证，表明他是真真正正相信耶稣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以致了他不怕这个死亡。三十一节，弟兄们，我在我主耶稣基督里指着你们所夸的口指你的说，我是天天冒死的。保罗不单只是时刻冒死，是时刻冒险，而且是天天冒死。 OK， 好，为什么他天天冒死原因他不怕死亡，耶稣要他传的他就传，别人用石头打他他还是传，这是一个很忠心的留下很好的榜样，他效法耶稣基督。三十二节，我若当于像那个寻常人在以弗所同那个野兽战斗，那与我什么益处呢？他讲到他在以弗所那个地方传福音的时候，以弗所是有很多邪灵，是很多偶像的地方，所以保罗在以弗所那个教会里面受到很多的攻击。他说如果没有死人复活，然后他常常在与那些野兽战斗，对他什么益处？完全没有益处，但是很可能如果是这样。好，若是死人不复活，我们就切切确确吧，因为明天都有事了。意思就是说，如果没有死人复活，就没有审判，没有审判，我们可以乱来了嘛。但是说，既然耶稣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就不要乱来了，就要什么？就要背起自己十字架，不要切切刻刻，要背起自己十字架来跟随这个耶稣，因为知道主会来给他指进。将来他会按照我们的工作得自己的赏赐。如果没有复活的，今天有罪，今天有酒，今天醉了嘛？切切刻刻吧，因为明天要死了。好，三十三节，你们不要自欺。如果说没有复活，这个人是自欺的。 OK、而且他知道 他船没有服务，以及他可以难招朋友来个天天吃吃喝喝天天喝酒离开这个真理。保罗曾经在以弗所里面说，不要醉酒，酒使人放荡，要追求被圣灵充满。我追求被圣灵充满的时间，以致我们能够被主使用，能够传神的道，为主作见证，而且结好个果子，过个圣洁的生活。难招是败坏善善，神拯救耶稣基督拯救了我们，目的要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我们行的，就是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四节。难交朋友的人是败坏善行，是意思就是说他不愿意去行善，他的信心是虚假的，因为信心没有行为，这个是假的信心，是死的信心。三十四节，你们要醒悟为善，不要自欺，要醒悟过来，要去行善，不要滥交，但是要耶稣基督连着一起，他而且提醒我们不要犯罪，因为真的神会审判我们。因为有人不认识神，我说这话是要叫你们羞愧。为什么保罗说要教会弟兄姐妹羞愧呢？因为有人说没有复活，他们就相信，所以真是求神怜悯。所以他们真是，就好像这个教会都好像没有成长的，这是一个羞辱。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他说第一节，弟兄们啊，我从前对你们说话，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只得把你们当作属肉体的，在基督耶稣里为婴孩的。我是用奶来喂你们，没有用饭来喂你们，没有用硬的东西来喂你们，那时候你们不能吃，因为你们是婴孩，但是如今还是婴孩，还是不能吃。你们乃是属肉体，因为你们在你们中间有嫉妒有纷争，这岂不是属肉体的吗？叫做世人的样子行，叫做世人的样子行，就是败坏善行，去犯罪，世人就是这样。但是保罗说，耶稣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将来我们也要从死里复活，并且要面对永远的审判，所以不要败坏善行，不要滥交，不要犯罪，要醒悟为善，不要不认识神，要在知识和主耶稣基督的恩典里面有长进。保罗说这些话是叫哥林多教会这些弟兄姐妹羞辱羞愧，原因以前是婴孩，过了很久还是婴孩，原因没有长进。是婴孩带来什么后果啊？婴孩带来的后果就是说，保罗传那些福音他忘记，别人传那些假的福音祸因他就相信，所以他们信心摆来摆去，所以保罗说是要他羞愧。求神帮助我们，将我们所听到的道理记在心里边，免得我们被人一端且说摆来摆去。我们在教里边不单只要留心听传道人所传的道，要小心听到底他所传的是真还是假。如果你看得不明白的，应该去问他，直到你明白为止。好，我们低头祷告。亲爱主耶稣，我们将我们今天所听到的道求主你帮助我们藏在内心当中。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们会别人会问我们关于耶稣基督复活的道理。现在有很多不信的人也是这样说，世人哪里会复活呢？但是很多基督徒因为没有好好将你的话语背在心里边的时间以致我们没有办法将你的福音传给他们，亲眼看到他们一个一个的杀地狱，他们实在是很可怜。主你帮助我们使用我们成为贵重的器皿，帮助我们不要犯罪，帮助我们不要败坏善行，帮助我们不要滥交，帮助我们不要自欺而且欺人帮助我们知道主你自己回来一直进以前这些传道人为什么时刻冒险，天天冒险，原因他是相信他将来会得着永远的祥气所以他冒生命的危险仍然是传神的道他也没有灰心虽然教里边他建立个教会有人是给异端邪说的影响，他还是内心的将你的话语讲得清楚讲得明白， 要其他人能够得到帮助。谢谢主，你留下你宝贵的话语，求主你将你的话语刻在我们的 内心当中，以及呢我们将来有人问我们信心盼望的缘由的时间，以及我们晓得去怎么去用主你自己的话语来同他讲。谢谢主你提醒我们，耶稣基督是第一个复活的，第二个复活无论是七年大灾难之前还是七年大灾难之后，就是那些属基督的人。第三个复活就是这些不信，就是那些不信神的的党神的不属于耶稣基督的这些人，他也要复活，面对死亡的审判。主要求主你帮助我们将这些东西既然是查考的圣经，让我们背在内心里边，让我们晓得去将来问我们问题的时间，我们可以对将你的话语讲得清楚。谢谢主你给我们今天有查考你话语的时间，求主你使用我们，施恩给我们，奉耶稣基督圣名而求，阿们。